大家的一切的服事，包括刚才领会的弟兄姐妹、现世弟兄姐妹，求神赐福你们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一堂要继续来讲寄居的生活，或者寄居应该是第六了哈。我们要从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看起，也容我来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。总而言之，你们都要同心，彼此体恤，相爱如弟兄，存慈悲、慈怜、谦卑的心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倒要祝福，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，好叫你们承受福气。神呼召我们，要给我们永远的生命；神呼召我们，要给我们在世上的使命；神呼召我们，要给我们福气；神呼召我们，要我们使别人得到福气。我们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我们就是一个把上帝的慈爱借着耶稣所带来的救恩传给人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但是当我们没有直接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也跟讲话有关系。传福音跟讲话当然有关系，平常也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也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我们在世上寄居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是有良善的行为，我们希望越来越多，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良善的美好的福音传出去，越来越丰富。那么但是我们在雅各书也看到，我们自己生活里也知道，甚至不信主的人也常常会彼此的也会提醒，祸从口出，那么病从口入，这话当然跟耶稣讲的非常像。那么耶稣和他门徒饭前不洗手，台湾这几年都非常提倡饭前洗手，告诉你怎么样洗手才姿势正确，然后特别对小朋友讲一定要饭前洗手，所以当小朋友看到耶稣饭前不洗手，就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榜样，他们以后也可以饭前不洗手。然后我们就需要跟他讲，耶稣洗手那件事跟卫生习惯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那是一个宗教仪式。以色列人有非常强烈的圣洁的观念，这个观念就是所谓圣洁，有的时候我们也懂它的意思，就是分别。圣在中文里面，我们的观念都跟道德好有关系，但是在圣经里面，圣最基本的不是道德好，圣最基本的意思是不一样。所以神是圣的，神是跟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，他是创造主，别的都是受造物，他不一样。在他不一样里面，各样的不一样，包括他是全能全知全善的，创造万有，自己不被创造的，这一切的不一样里面的确也有他的善良。那么这个善良也分享到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，重生得救，我们也是圣洁的。但也请注意，我们的圣最重要的也不是道德方面的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，不一样在我们被拣选，不一样在我们信靠上帝。那么当然这个不一样希望也能引出道德上的美好啊，不过重要的仍然是我们跟世人不一样，我们是属上帝的，我们一切都是有上帝的心。那当以色列人觉得他们是，不是他们觉得，上帝给他们的命令，他们是选民，不要跟其他的人相混，那么以色列人就容易有一个错误的印象，就是很用字面来看，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人都是很污秽肮脏下流的。他们的污秽肮脏下流，那么以色列人有很严格的在食衣住行娱乐上都跟他们有所分别。那么这一点呢，因为犹太人在世上不多，各位可能接触的也不多，而且犹太人很多都世俗化了，但是回教徒 在世上就非常的多。回教徒应该常常会跟你讲，就是他们很注重卫生，他们很注重干净。我想回教徒大概也不太知道，原来这个干净卫生其实也跟我们讲的干净卫生不一样，主要的还是说一种宗教的信仰。人再干净，人到了无菌室，人受了一切的那个消毒，穿上了那个最干净的衣服，对回教徒、犹太教徒来讲，如果他没有受割礼，如果他没有守律法，他仍然是污秽的。所以这个跟卫生没有关系，是一种信仰。那不过这种信仰呢，也就跟物质的卫生又扯上关系了。那么犹太人会觉得外邦人的肮脏脏到一个地步，外邦人的影子照过的地方都不干净。那么各位不要觉得这是很迷信，在使徒行传有相反的看法，使徒的影子照过的地方连病都能得医治。各位，这个我们圣经记载我们就相信，只是我们知道可能在现在神不太常行这种神迹了，当时要建立教会，使徒的权威是有的。那么当犹太人跟外邦人实在不得已要有所接触的时候，比如说上街要买东西啊，那么在罪恶的世界，他们实在是越来越非跟外邦人接触不可，那个这时候接触就让他们满身都是污秽。那回家要怎么办呢？回家应该要洗澡，不过洗澡太麻烦了，尤其如果你常常逛街的话，每出去一趟回来就要洗澡，这太麻烦了。所以你每出去一趟，坐了地铁，买了东西，即使你到了那个没有人的超商，那个叫什么什么店呢？就是没有人看守的，我知道上海现在有几家了，无人店哈。即使你到无人店里面，还是肮脏的不得了，因为那都是不信主的人，不信他们宗教的人所接触到的，那你带了很多的肮脏回来，这是得罪上帝的，所以你就要洗手，要把手洗干净，这样你才是用洗手的方式来表达。那么耶稣的门徒饭前不洗手，那么就有人讲了，那么耶稣就说了很有名的话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才会污秽人。入口的，耶稣讲的更幽默了，入口的就一条肠子从上到下就出去了，出口的是从你的心里发出的，而我们心里是污秽的。那么我们非常非常的需要主帮助我们，不是我们的口才要多好，不是我们要多会讲话，像外交使节一样，我们需要有一颗善良的心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舌头不要出恶言。雅各书说，你不要一颗舌头赞美上帝，同样的舌头咒诅弟兄。这个我们恐怕传道人尤其需要注意了，因为传道人更是在赞美感谢上帝，传道人说的不好听，也不应该这样说，但是可以这样说，就传道人是靠一张嘴巴吃饭的。我说我们不应该这样讲，我们并不是靠嘴巴，我们仍然是用心的，但是的确讲道是很重要，把上帝的话讲出来是重要的。这里一个在世寄居的人，虽然是在世寄居，但是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是希望能够造就人，对人有好处有帮助的。那很会讲上帝的话的人，很会说赞美话的人，就是大卫。大卫的诗篇写得多么的动人，给我们多少祷告的灵感，认识上帝。我们也讲过，大卫最爱的是米甲。人有的时候在非常激动的时候，甚至是为主大激动的时候，我们一不小心 我们就上了魔鬼的当。大卫没有勒住自己的舌头出恶言，有一次他就这样说了，很叫人很遗憾。大卫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，这已经出了一件事情了，就是乌撒的事情。那么但是在这件事情之后，大卫很快的被上帝调整，从不愿意把约柜再带来又把它带来了。那么带来大卫实在是好高兴，因为约柜的重新在以色列里面就相当于上帝重新回到以色列，大卫很高兴很兴奋，不住的在众人面前跳舞，就的确失态了。对不起，我也只好直接这样讲，古人他们没有穿内衣，所以当大卫跳舞的时候，圣经上讲勇要跳舞，下体都露出来了，这任何人这样做是不妥当的，何况他是一个大男人，何况他是以色列的君王，何况他在众人包括许多的妇女面前有这样的表现，是非常的不恰当。但是大卫这颗心是很好，但是动作不大恰当，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？我也很稀奇啊，就是当大卫跳舞跳到这个地步的时候，很欢乐的时候，但是很失态，应该要怎么办？没有人敢做什么事，因为王这么兴奋这么高兴，可是我觉得所有在周围跳舞的人应该都开始不安了。各位，如果我们当中有同工兴奋的跳舞脱起衣服来了，要怎么办呢？大卫的妻子米甲看到了，我说了大卫这么多妻子，他最爱的就是米甲，青梅竹马。米甲生气有一点是不对的，就是米甲没有大卫那种对上帝的爱，所以他不能体会大卫为什么这么兴奋，这是米甲的错。但是米甲有一点也是对的，一个君王在众人面前跳成这个样子，他就很不高兴。他说话有没有不当呢？他有没有应该禁止舌头呢？我不晓得，我只能想，我是米甲，我应该带着一块布吧，一块大的毛巾吧，或者一块什么东西，我应该下去跟大卫一起跳，跳的时候帮大卫把腰绑起来，这样可能会比较好。可惜米甲似乎没有跟大卫一起分享敬拜上帝的快乐，所以他没有做这个事，他只是很生气的，当大卫回来的时候，大卫兴奋的不得了，米甲浇了他一盆冷水。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，如同一个轻贱的人无耻露体一样，有好大的荣耀啊！米甲也是讲话嘴里带刀子的，很会讲，哎呦王啊，这要用金片子来讲啊，你今天可真荣耀哎，你在别的女人面前露体耶。可能大卫所有的兴奋，包括过去所有对米甲的爱，这句话都把他浇熄了。不但浇熄了，我觉得大卫有点可惜，他也没有办法禁止他的舌头，他就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，耶和华已经拣选我，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。这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21节，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，立我做耶和华的民，以色列的君，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，我也必更加卑微，自己看为轻贱。你所说的那些婢女，他们倒要尊敬我。大卫讲的话都很对，除了一句以外， 大卫讲，耶和华拣选了我，这对他可以讲。大卫讲，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，这对也可以讲。我必更加卑微，自己看为轻贱，这更好，更应该讲。那些婢女他们要尊敬我，这可讲可不讲。他不必讲的一句话是，耶和华已经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。各位夫妻朋友中间吵架，有的时候会口不择言，有的时候会讲一句永远伤害人的话。人能不能勒住自己的舌头？一个在世寄居的人一样要勒住自己的舌头。人如果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需要禁止舌头，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要离恶行善。那么彼得在这里讲的一些事情都是生活中的细节了。那么我们嘴不要出恶言，十二节也讲我们嘴要向上帝祷告，主的眼看顾义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，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。主的眼看顾义人，主的眼睛很喜欢看他的儿女，看顾义人，主的耳喜欢听这些人，主喜欢看，喜欢听。在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里面有讲到说，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节，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，耶和华侧耳而听。哎，弟兄姐妹，下次你们谈话的时候注意，上帝也在听，不是在偷听，是很喜欢听。我不知道你们的小朋友怎么样，我小的时候是这样，我的小孩小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我的孙女现在也是这样。小孩子很多时候喜欢听大人讲话，尤其是听到大人说在这里听什么赶快走，你就知道有好听的。那么小孩子喜欢听大人讲话，而在这里马拉基书这里，耶和华似乎很喜欢听我们讲话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，我相信一定有。那么弟兄姐妹之间美好的交通，世人很少有美好的交通，世人在一起常常就是说一些八卦，说一些流言，非短流长的，好听但是不造就人。我们希望常常能够一起讲一些上帝都喜欢听的话。哦，感谢主，主听他们的祈祷，主听他们的交通，主向恶人变脸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，有谁害你们呢？你们就是为义受苦，也是有福的。寄居的人在世上，我们是会为义受苦，但是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也不要惊慌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，有人为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这我们每个人都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负担。有人问我们，你们到底为什么会有盼望？为什么会对上帝有盼望？我们常做准备，还真不好回答嘞。你为什么有盼望？各式各样的人毁谤不信我们的信仰，我们说我们所信的是真的，是对的，是好的。我们要常做准备，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，存着无愧的良心，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，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。这句话希望不要碰到我们，我们不希望有人诬赖我们，我们不希望有人诬赖我们是什么样什么样的罪犯。但是各位应该也懂，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里，我们是常常被诬赖的，我们常常是被诬赖居心叵测，我们有一些不好的动机。愿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言语 我们温柔恭敬的回答，我们温柔恭敬的把上帝的话，把上帝要我们讲的讲出来。有的时候真是不知道要怎么讲。我现在讲到这里，我想到以斯帖，他要怎么跟皇帝讲，你最爱的臣子借着你的名义下的命令，我希望要收回。他怎么讲？对，那是好危险的事。王很喜爱哈曼，王一直很宠哈曼。虽然在以斯帖要讲的时候，神开了一些路，王一方面在宠哈曼。如果你看圣经，你就会发现，王宠哈曼的同时，似乎也比较厌弃以斯帖了。理由是，圣经上有讲，就是当莫迪改发现宫廷政变的事情的时候，圣经讲那个时候是第二次遭处女。那个经文不是太清楚，不过大概有一个意思，就是第二次遭处女，那表示，哎，各位，皇帝干嘛遭处女呢？明显就是不喜欢皇后了嘛。喜欢皇后的时候，三千宠爱在一身，哪里还要再遭处女？就这是一个危险。另外一个危险，30天王没有召见他了，所以以斯帖不敢过去。如果没有召见，擅自进去就要处死。他不敢进去，他害怕。他请以色列犹太人为他祷告，然后一切发展的都很好。王说：“王后以斯帖，你要什么？国的一半我也给你。”各位姐妹，我们今天上午讲了一个很漂亮的女人，下午又讲一个很漂亮的女人。听说以斯帖也是非常漂亮的，但是以斯帖不是非常漂亮而已，她有一个很聪明的舌头，她也有一个我觉得所有女人都懂的一件事，她特别懂。当王的心情很好的时候，说了一句话：“王后以斯帖，你要什么？国的一半也给你。”以斯帖看起来好像很知道宫廷的斗争的事，他会一件事，就是姐妹都会的，叫吊胃口。以斯帖啊，你要什么？我什么都给你，国的一半也给你。哦，是吗？哦，我有所求的东西，但是今天不跟你讲，你再来吃一顿饭好不好？王后请王皇帝吃饭，吊胃口。到第二次的时候，中间隔了一件事情，你们知道，那真是神奇妙的手。就那天晚上，皇帝睡不着觉。我们这两天也会讲另外一个人睡不着觉。各位，睡不着觉，睡得着觉，实在太重要了。原来睡觉、睡得着、睡不着都有神的旨意。我们看到圣经上有讲，耶和华所喜爱的人会让他安然入睡。各位有失眠之苦的，不要以为神不喜欢你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会碰到这些困难。在那天出了一件事，那件事也帮助以斯帖，但是当王最后终于再问的时候，王后以斯帖，你要什么？这需要很大的智慧，这需要很大的技巧，需要讲得非常恰当。各位，我们不再讲以斯帖，这只是点心啊，现在把点心收了，我们不吃正餐。回去看以斯帖记，我要说的就是我们的舌头不要说恶言恶语，要说造就人的话。我们有这个能力，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神的形象，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就是上帝的话。你的话造就人，一定要造就人。当你的话造就人的时候，一定也有好的品性，因为我们的言语和话行为要有一致的。 叫那些侮辱我们的人自觉羞愧，但是我们仍然还是可能受逼迫。我就读十七节，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，总强如因行恶受苦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按肉体说他被治死，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。下面经文有点难懂，他借着这灵去传道给那些曾在监狱里的聆听，就是那些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人等待的时候不信从之人的人。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个人。太多困惑的地方，我们不讲太多，我们只讲这节经文。他借着灵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节经文跟第四章第六节连在一起，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。什么意思？有人就在讲，很多人在讲说，耶稣死了，灵魂降在阴间，就去阴间传福音，传给挪亚预备方舟神等候的那些人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太恰当的解释，虽然字面上有这样讲，但是是这个意思吗？这需要耶稣去那里吗？那么也有人就这样解释了，就是耶稣降在阴间里是对所有活着的时候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传道，那么这给人一个盼望和机会。但是我也不太能从经文里看到这样的说明。各位，如果人活着的时候没有听过福音，死后还有机会，如果是这样，这违反了2000年来教会的想法。2000年来教会有一个坚定的想法，就是任何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不管是你拒绝了福音或者没有听到福音，任何人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不管是你没有听过耶稣或者是你拒绝耶稣，都是下地狱的。你说旧约的人呢？旧约的人虽然不知道耶稣，但他们信神的话就是信了耶稣，因为耶稣就是神的话。那么其他许许多多包括我们中国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就死的人怎么办？各位，对不起，我讲正统的答案很简单，就是他们是下地狱的。因为建立在这种想法，教会就天天非常积极的差遣人上山下海到各个地方对人讲耶稣。因为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是灭亡的。如果人没有听过福音，死后还有机会，各位，我第一个就不想传福音了。哎呦，传的那么累，结果我传的不好还被责备，不要传了，你这一辈子都不要听到福音最好，以后死了到地狱里面听到福音有机会，那不是比较有效吗？我不觉得我们要在这上面想太多的事，我们应该要想多多的积极的传福音给人，因为不仅是逃避地狱的火，也是让我们早一点享受天堂之乐。那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也不是我的解释，我也是看很多的解经家也有这样的看法，就是这段经文就是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九节，这灵就是圣灵，他借着这灵传福音给监狱里的灵听，就是圣灵在基督的身体上面，也就是圣灵在教会的身上，也就是圣灵在每个基督徒身上，让他们在历世历代传福音给所有不信主的人。不信主的人就是在监狱里的，所以这句话就很简单，这句话就是圣灵让教会让基督的身体 传福音给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。那么这些人就跟挪亚时代的人一样，因为耶稣也讲过，主再来的日子跟挪亚的日子一样，大家都一样吃喝嫁娶耕种盖造，直至洪水来了就被消灭了。那么另外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第二十节，三章二十节，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个人。我再念一次啊，各位想一想，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人不多，只有八个。这句话是不是说错了一句话，说错用错了一个字？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方舟得救的人吗？怎么是借着水得救呢？水是要把它灭掉的，怎么叫借着水得救呢？二十一节给我们一个答案，那个水是指着洗礼。那么当然你注意到这洗礼这三个字旁边有打点，原文没有，所以这是我们中文翻译推断的，但这个推论呢可能也有一点道理。我们先讲说，就从创世纪来讲，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，水是灭命的，怎么是得救的？因为各位，就是因为水灭命，水把所有的恶人都消灭了，所以当挪亚全家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到的世界，他们在的世界是一个大量的恶人都被消灭的世界，他们可以避免恶人对他们的威胁，所以他们算是得救了。水把恶人消灭，另外还有一次就是红海的时候，水把以色列的敌人消灭了。那么所以是借着水得救，把那些恶人消灭。但是这个水不仅是把恶人消灭，水也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它表明的是洗礼，表明的洗礼。这个洗礼呢，在很多的教会，我想在华人的教会、中国的教会里面，我们都有些敬虔的人，相当多敬虔的人都把洗翻成敬。那么一般比较敬虔的人都会说洗礼应该是敬礼，那么受洗的方式应当是敬的，不是点的也不是浇的。那我想点或浇或敬这个重点不太重要，比较重要的是那个水能够叫我们得救吗？那么那个水是到底那个字到底翻敬还是洗？Baptizo 这个希腊字是可能用敬字，是一个常态，不过我觉得和合本翻洗也未必是错误。因为你记得施洗约翰施洗的时候讲什么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洗礼，但在我以后的比我更大，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，那个洗就不太，就翻洗比较恰当了，翻敬就不太恰当了。我用水来浸你们，以后的人会用火来浸你们，会用灵来浸你们，就比较不太容易懂。用洗比较容易懂，因为耶稣把天国带来了，约翰所要表达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进入神的国，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。进入天国的条件是什么？进入天国条件讲简单一点，各位，进入任何一个美好地方的条件是什么？进北大的条件是什么？进上海的条件是什么？进入一个美好的地方，进入一个豪华的住宅区的条件是什么？你要有钱，你要有学问，你要等等。那么进入神的国，你的条件是什么？理论上应该是起码你应该没有罪恶的记录的，没有犯罪记录的， 所以你要进入神的国，你先受洗，象征性的表达你的罪被洗掉了。所以受洗翻洗字不是错误的，翻净很对，翻洗也不是错的。当然我们非常，我相信我们这里的人都有一个信念，就是受洗不能洗去你的罪。我也就提一下，洗礼的重点不在乎水的多少，洗礼的重点也不在乎施洗的人多么圣洁。那么洗礼的重点第三个了，也不在乎受洗的人有多好的状况，这一点有点争议啊。包括以婴儿洗，就是我很尊敬的王明道先生，他在给人施洗的时候条件是很严格的。有的人的行为教会聚会的表现不好，他不给他受洗的，然后这些不能受洗的人就到别的地方去了。王明道就说幸好他到别的地方去了，因为这些人到别的地方就兴风作浪，没有在我们这里兴风作浪。就是王明道先生他觉得说受洗一定要很清楚看到他是悔改了，认识上帝了，信靠耶稣了，他才能受洗。对不对？很对，但是要小心。我看你现在还不能受洗哦，你还在打麻将哦。啊，不，各位，我不是说你们不可以打麻将，我只是举个例子。我看你不能受洗哦，你还抽烟哦。我看你不能受洗哦，你平常还会骂老婆，对老婆不够好。各位，你要好到什么地步才达到上帝的标准？你从来不打麻将，你觉得你有资格受洗了吗？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，你有资格受洗了吗？可能刚好相反，受洗的条件是你要很肮脏，你是承认你很肮脏的，你不可能把自己，你也不应该把自己变得够好才来受洗。你应该承认你是一个罪人，像万古磐石为我开一样，我做尽一切的好事不能洗我一滴的罪。要洁净唯有你的宝血，神的羔羊，我来，我来。我们在这里讲到一点受洗，在罪恶的世界，我们有的时候也停下来施行洗礼，为的是让我们加入基督的身体，象征性的，但是也有实质的，让我们能够跟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。我自己有一些负担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表现出来，就是我觉得华人教会，我们对于耶稣，对于圣经，对于圣灵，对于上帝，我们都有比较追求的了解，这是很好的，这也是最重要的。但是我觉得华人教会对于教会，那跟教会相关的，对于圣礼不大看重，我们觉得那纯粹是仪式。不过圣经没有看得那么清，圣经对于圣餐特别看重。你们当中生病的不少，死的也不少，因为你们吃那个饼，你们没有按理吃。那当我们在世上寄居的时候，这个教会的生活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也能够注意。洗礼不能除掉肉体的污秽，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。这里仍然没有多讲洗礼，但是基督徒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。我们求主为我们在天上祷告，进入天堂，在神的右边。希伯来书和罗马书第八章都讲， 他在那里就为我们祷告，这一点教会需要注意。耶稣在天上现在干嘛？就是从圣经来看，他就在为我们祷告。如果圣子圣灵不住的在为圣徒祷告，我们彼此应该怎么样迫切的祷告呢？祷告、读经、教会聚会、参加教会的服事很重要，但是不是说我们在世上生活就不重要，因为我们在世上生活也是神给我们的。那我们就又要回到路德记了。我们看路德记第一章，俄尔巴与婆婆亲嘴，中文加了儿别两个字，可是原文没有儿别，一定是离开了。但是我想他要表达的是俄尔巴与婆婆亲嘴。亲嘴呢，很不幸在圣经里面，这个圣洁的这个深厚感情的动作是犹大卖主的记号。亚沙龙跟他父亲和好也有亲嘴，但恐怕也是虚假的。这里俄尔巴跟拿阿米的亲嘴可能是真实的，但是他考虑他觉得自己的婚姻还是最重要，他就离开了。我觉得重点在讲他实在很爱拿阿米，但是他离开了。路德记里面有一幅很有名的画，就是十岁，你们可能都看过。路德记里其实还有一幅画没有那么有名，就是在摩押和以色列的边界，拿阿米这个老太太对年轻的路德指着俄尔巴的背影说，看哪，你的嫂子，意思是劝路德也回去。拿阿米对路德说，拿阿米说，看哪，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，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。再一次拿阿米给路德自由，路德说，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。拿阿米在劝路德不要跟他。各位，如果有人要跟我，有人要跟随我，如果有人要学我，我还真不知道我应该劝他，你不要来学我，我不可学，我的知识不够好，有人比我更懂圣经，我的道德不够好，那个人比较更好。我有时候就很害怕，我的儿子在教会里，在家里，从小看到我的真实面，我能够被他看到吗？他幸好不能看到我的心，幸好你们也不能看到我的心。我的心能够被人看到吗？你的心能够被人看到吗？那么拿阿米跟路德是朝夕相处，路德看到拿阿米，拿阿米要跟路德要跟随拿阿米，拿阿米说你回去，路德说不要催我。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，事实上耶稣好像说过好多次，有人要跟随耶稣，耶稣拒绝了，有用婉拒的方式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地上的狐狸有洞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有人要跟随他，路加福音说有极多的人跟随耶稣，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，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有人要到耶稣面前，不一定是跟随他，而是有求于他，夫子可怜我的女儿被鬼附，耶稣不理他。可怜我，耶稣说你是狗， 不要拿儿女的饼给狗吃。各位，耶稣常常设下很多的障碍，叫我们不要跟随他。你有没有被这些障碍，被我们主所设立的障碍打动了？我不要跟随你了，你摆什么臭架子嘛？你不依我的女儿就不依了嘛？你说这种难听的话，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。你知道那个迦南妇人说什么？主啊，不错，我是狗，狗也吃桌上掉下来的血血，了不起的信心。不要让任何东西，包括主耶稣讲的话，妨碍你跟随主。主喜欢我们都跟随他，但是我们要看到他的宝贵。拿阿米在这里当然不是在考验路德，他是诚实的说，你离开我，跟我在一起你很辛苦的。路德说，不要催我，我一定要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，也葬在那里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哇，我有一次看那个一个老电影《暴君粉尘录》，是讲基督徒受尼罗逼迫的时候，被丢在丢在竞技场的时候那个情形。有两个罗马官看到那个基督徒在竞技场被狮子被野兽吃掉，但是仍然坚持信靠耶稣，他们的儿女死在他们面前，如果他们愿意的话，否认耶稣大家都可以活下去，他们不否认耶稣，他们很坚定的被吃掉了。这两个罗马官在讲，有一个就说，哎，我一直听说基督徒是很温柔的，我不知道他们这么顽固，哎，我一直以为基督徒是很谦和的，我不知道他们这么骄傲，哎。各位说的真的很对，路德很可怜，他是一个摩押人，他是一个寡妇，他将要经历的会更可怜，他要到以色列去，以色列看不起摩押人，摩押的人时代也不能进到圣殿去，摩押是乱人生的，他要去那个地方非常排外，他为什么要受这个苦？他回到他自己的国家，自己的风俗习惯，自己的神那里都比较方便，他为什么要跟去？我们再问，拿阿米有什么东西给他？没有，拿阿米有爱，那就够了。有爱，人就来跟随。我们没有钱，我们有上帝的爱，我们有上帝的道，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，我们就活得有力量。好，两个人同行来到伯利恒，他们到了伯利恒，合成的人就都惊讶。合成的人都惊讶。当东方的博士来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惊动。那个我们能懂，各位，东方博士去找耶稣、找弥赛亚，应该不是三个人。传统上说三个人，大概是因为有三样礼物。可是就他们让合成都惊动了，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队伍。哎，我不知道，路德和拿俄米两个女人，而我们讲了几个美女。现在我们讲路德可不是美女哦，路德圣经上没有任何地方讲她美丽，看起来的也不应该是很美丽的，没有什么美色，一个老太太，一个普通的外劳，他们进去合成都惊讶。为什么这样写？ 你看到两个女人，哦，惊艳吗？哦，好漂亮。没有啊，他们没有什么很漂亮，没有什么很特别，没有很多钱，没有很多的东西，何曾都惊讶了。他们在表达一件事，一个最甜美的人就是拿俄米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他的意思是要表达说拿俄米的可怜，而拿俄米以前不可怜。各位，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也会有这种情形，大家都惊讶，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？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，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，拿俄米是甜的意思，叫我马拉，马拉是苦的意思，我不是甜姐儿了，我是苦瓜脸了，我是苦瓜心了，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。前面讲耶和华伸手攻击我，这里讲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，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，耶和华降祸于我，全能者使我受苦，既是这样，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？他应当还是信靠神，但是他痛苦。我们求主让我们不做假见证，我们诚实的把我们的艰难呈现在他面前，主要我们诚实，我们痛苦，我们现在遭遇这些痛苦，当然他不知道他会有很大的快乐。这句话也求主让我们每个人，不管是男的女的，都能够学习。他很痛苦，他一无所有，后来人跟他讲，你有这个媳妇比十个儿子还好。哦，这是一个很荣耀的称赞，我希望我能得着。耶和华降祸于我，全能者使我受苦，但是拿俄米表现出来的还是对路德的爱。好，他们回去了，拿俄米和他的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，正是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。收割大麦，收割的时候就是穷人谋生的时候。以色列人在耶和华的规定下有这个制度，收割，不管是收割谷物或者麦这些主食，或者收割果树水果，都不可以收尽，都要留下一些给穷人。那么穷人里面最穷的就是寡妇了，路德和拿俄米是寡妇。各位不要用现代的寡妇来想当时的寡妇，现代的寡妇第一个大家都会想漂亮，第二个有钱，第三个寡妇门前是非很多，他们可没有什么漂亮，更不像好莱坞的女明星，没有什么钱，他们要去做乞丐，讨东西吃。第二章第一节，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属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，是个大财主。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，容我往田间去，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拿俄米说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去。路德就去了。第二章的第一节似乎是多出来的一句话，他干嘛要现在写？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亲族中有一个人叫波阿斯，是大财主，他不要在这里写的嘛？他就直接讲第二章第一节，就应该是第二节，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，他在这里提到波阿斯，因为波阿斯会是一个重要的人物，波阿斯是一个重要的人物，波阿斯也是一个复杂的人物。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讲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说，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，换句话说，波阿斯的妈妈是妓女。 这个让波阿斯对路德的态度和对人的态度是不是有所影响，我不知道。撒门传说是那两个探子里一个，圣经并没有这样的根据，但是有可能。波阿斯的妈妈是妓女，说起来也是一个外邦人，外邦人加妓女。对，圣经上包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他是信心的伟人，不管是希伯来书或者是雅各书讲到拉合，大概都不会忘记妓女拉合，提醒你他的身份。这也是在世寄居的状况，这个都给波阿斯什么样的影响我不知道。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，古今中外也有一些人贫寒出身，奋斗到有钱，有的时候会像马前拨水的那个朱先生一样，会愤世嫉俗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伤心事，不要愤世嫉俗，不要记仇恨，爱不计算人的恶，爱不把罪恶邪恶的事天天放在心里，让我们能够被医治。我想波阿斯是被医治的。当路德来到这里收割大麦的时候，他对拿俄米说，容我往田间去，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啊，这多么的好，人间如果是这样多么的好，人间不是这样，人间都是婆婆对媳妇说，媳妇去拾取麦穗，年轻人都不孝顺，讲一动做一动，去。媳妇会跟婆婆讲，婆婆去拾取麦穗，不要太自私，你去拾取麦穗活动活动筋骨还好，我还有机会去约会，你已经死会了，要替别人想一想。我们都是请要别人去做。路德对婆婆说，婆婆请你让我去做吧，我老大老二都在美国生的，他们生下来照美国人习惯都是住另外一个房间，半夜三更哭了，哇，他们一哇，那时候只有一个，一哇一哭，我和我太太就意思就是我睡着了，你去换尿布。到最后实在没办法了，太太你去吧，我明天还要上学。我太太说，老公你去啊，我明天还要上班。各位，这个世界有没有有一天在一个人家里面，哇，小孩一哭，老公对老婆说，太太求你让我去换尿布。路德说，婆婆求你容我去，了不起。如果这个世界是这样多么好，我们主动积极的摆上，因为我们被上帝爱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同在，怜悯恩待我们，实在是蒙福的人。我们求主让我们蒙最大的福气，我们已经蒙了最大的福气，你爱我们，那给我们第二个大福气，就是我们能像你这样，我们也能爱人，我们能够在你的爱中一点不觉得委屈，也不觉得自己伟大的，只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只觉得这是喜乐的事。容我去拾取麦穗，容我背十字架来跟随你，容我欢喜快乐的来侍奉，像仆人一样。容我知道服侍人是有福的， 是耶稣的工作。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